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下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生命，神就是灵，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我们知道，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创世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呢，我们如果喝主所赐的水，主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从生命在他里面到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怎么得着生命。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复习过了。那么下午呢，最末了一段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怎么从一井的泉源最后达到活水的江河，就是内住的生命怎样最后是洋溢的生命。所以我们到现在根据约翰福音前面的七章，我们已经看见过生命在他里头，那是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泉源。然后这个生命怎样是永远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也怎样是属灵的生命，超越的生命。那么但是呢，这个生命要长大的，所以特别从第四章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怎么样得着生，怎样得着生命。然后第四章到第七章呢，是怎么样能够更丰盛。那么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背景，我们已经连到就是以西结第47章。因为那里都讲到水怎样是从门槛里面流出来。那么根据约翰第七章的背景，我们的主当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在他们的庆典里面，祭司们他们要把水从他们的水源然后一直挑到圣殿，特别是我们说到那个圣殿的小外院，大外院就是整个的广场，还是小外院。那么小外院呢，那里大概有15个阶梯，一直连到圣殿。所以等到他们水从门槛那边，圣殿门槛一直往下流，那远远看你们觉得好像那是活水的江河。那么懂圣经的人呢，特别懂旧约的人都能想起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就是。就是在以西结47章，我们看见水果然是从圣殿门槛流下了，而且是往东流的。那么最后呢，是流到死海。但是是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告诉我们，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那么乃是经过4次的测量。大家用我们这水如果往东流的话，水起头是门槛里面流下来。所以你不期待它一开始就是活水，不是。那么然后呢，量1000肘以后就到踝子骨，再量1000肘就到膝盖，再量1000肘到腰，所以4次测量以后就变成活水江河。所以从这里呢，这幅图画我们就能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就问说，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第四章跟第七章中间很明显的圣灵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是很明显的工作。那当然我们说过神迹是很重要，尤其是约翰福音的神迹不是普通的。马太马可路加我们说过那里的神迹呢重在大能，但是约翰福音神迹主要重在不光注重神的工作，也注重他这个工作带来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他讲了一个神迹，后面常常有一长篇 的话来解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约翰福音只有八个神迹，其实主耶稣最少行了35个神迹，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呢，可以说是圣灵感动约翰，是很精巧的来细选它，所以不是随便的。所以刚刚好你发现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刚好是四个神迹，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在环境在我们的身上，他一动了指头了，那么那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那个指头神的干预，指头神的工作，指头神的测量。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迹的意思，你就会看得出来，刚刚好是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中间刚好有四个神迹，就说出圣灵的工作。所以很明显的，借助这个四面的工作，或者说四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带到深处去，最后能够成为不可淌的河。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只稍微看一看这个四个神迹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基督徒成长有它的秘诀的，那么这个必须要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能够生命更有深度，那是因为十字架做工的结果。那我所说十字架的做工是指说，圣灵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今天呢，他把那个十字架做工完成的工作的果效应用在我们身上。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这四个神迹。第一个呢，就是大臣的儿子得了医治。然后呢，第二个神迹就是38年的瘫子。然后5个饼2条鱼5000吃饱。最后呢，是主耶稣行走在海面上。所以这是四个大的神迹，就仿佛是那个四个测量一样，就是1000周又1000周，然后呢就成为不可逃。那么回到回到那个大臣儿子得着医治的那个神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神迹有它的特点。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患病，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迦拿。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迦拿呢事实上是在山地啊，因为迦拿呢离开拿撒勒不算是很远，是比较高一点的山地，那个算是加利利的山脉。但是这个这个加百农在哪里？加百农是在就在海边，就是加利利海的海边。如果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时钟的话，那么加百农大概在11点那个方向。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整个加利利海事实上是在海平面，地中海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呢大概是我们说过死海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一半的地方刚好是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海，淡水湖没有比它更低的，因为它根本在海平面底下。普通的湖呢，淡水湖多半都在海平面以上，但它这根本就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大家这样的地形，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迦拿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只听说主耶稣在迦拿，所以呢他就从加百农，他的儿子在那患病，他就从那里呢他听说主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所以他就来见他，到了迦拿见他。那么就求他呢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这个求当然是祷告啊，所以这个代表我们许多时候碰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但这里是教导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这里所讲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基督徒成长啊，那秘诀一定是很深的、很深奥的，其实不是。其实有一部分和我们祷告的生活有关。如果我们会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呢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想 这个是，那你就借着我们祷告的生活呢，我们可以更往生，这个生命就成熟就成长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生命不成，我们生命这个长不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会祷告的功课。那么祷告这个功课，一面来讲是很深，一面来讲也是很浅啊。那么浅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连小孩子都会祷告。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是在印度，那么传教士教他几句英文，就叫 ABC ABC， 他只会 ABC ABC， 别的他也不会。那么结果呢，他就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去，忽然碰见一只老虎，那他要祷告了，那他不会祷告，所以他大喊 ABC ABC， 结果神就救了他啊，因为神是在听他祷告里。所以我们说祷告是最简单的，但是呢祷告也是最难。原因就是这样，普通以为我们普通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想说我们祷告，那么意思就是让神来工作。所以每次我们都是想到我们要改变神，比方说我这个身体不舒服，那么希望神叫我舒服一点，所以这个就要改变神，就希望能够动一动神的手。所以普通的祷告呢，我们都是要神动我们不动啊，我们绝对站着不动，现在让神呢来迁就我们。那其实呢祷告啊就好像钻山洞一样。这个钻山洞当然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从钻山洞，一个办法就是从一头钻到另外一头，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两头，你从两头开始工作，这里开始钻，也从这边开始钻，最后呢就通起来。那祷告其实是，祷告呢其实不光是神在那里工作，我们也要在那工作。所以你要改变神，你要准备好你要被神来改变。所以每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几次愿意告诉主说，主啊你可以改变我，就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些成见，我们带着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个主张，主非听我们这个祷告不可。那弟兄姊妹，你以为这样的祷告对你好吗？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常常就在一个祷告的这个简单的功课上让我们学会，如果我们学会了一些秘诀，你看我们生命就长大了。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就允许神在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如果他能量一千轴的话，那么我们呢水就到了，水就到了快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从这个大臣的儿子生病来向主求，那么你发现呢，在这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这个神迹里面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大臣呢是祷告，他从那么老远跑来，从加百农到什么地方，到这个迦南，那可见呢他相信我们的主能医治，他一定有这个概念，他知道我们的主的能力，他不怀疑主的能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想和这个大臣的儿子一样，我们没有怀疑主的能力，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担心主的做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呢主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你看见祷告我们会学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功课呢，就是你不只相信是他的能力，你也应该要相信他的智慧。那许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蛮有智慧的，我们觉得如果主要听我们的祷告，要照着我们的方法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现在如果主要我们长大的话，那许多时候主还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主要教我们一件事，他如果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是照着他的方法。比方说这个大臣的儿子他来了，他求主医治他的儿子，不过他有个方法，这个方法他已经决定好了，那就是怎么说呢，他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啊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要劳驾我们的主啊从加百农不是从迦拿呢一直下到加百农去，这个蛮有一段的路的。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很有意思，他这里说求他下去，所以可见呢这个约翰他实在懂得那个地形，他实在是，所以他的确是目击者嘛，啊，所以他讲的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像外行人写的，没有，你一看就知道他对于整个的地理，圣经地理非常非常熟，尤其那一带，所以从加百农 到迦南，迦拿是要往上走的，那么从迦拿，我不是从迦拿到加百农是要往下走。所以现在呢，他祷告，他希望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主听他的祷告，能医治好他儿子的病。不过呢，他有个方法，他的方法就是说，主耶稣呢一定要劳驾他从迦拿，然后一直往加百农走，因为他可能看过主耶稣从前的医治啊，也主耶稣伸手，给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就都是洁净了。所以现在迦拿跟什么地方跟加百农那么远，所以如果主耶稣要医治他的病的话呢，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要劳驾他，因为他的儿子不能够搬，他的儿子已经病了，所以不容易来到迦拿，所以现在呢就请这位至大的医生，那么从迦拿呢好就到了找加百农。所以我们说这个祷告啊，是这个祷告是希望主医治他的儿子，所以他没有怀疑主的能力。不过呢，他想说，如果主耶稣要医好他的病，儿子的病的话，他一定要劳驾一趟，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呢，他就祷告了。那结果你看整个的这个神迹啊，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呢，一面听了他祷告，他的儿子是好了；另一面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主没有照着他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个真，这就是这个神迹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主不听他祷告是怎么回事的呢？你再读下去就晓得了。那么而且那个情势很紧迫啊，他说求你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这是什么？这是大臣的祷告。那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就是要相信，人就要看见。怎么看见呢？人就要看见主耶稣的手伸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替他按手，他看见了，他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一定会叫他起来，这个他相信。但这个不叫相信，这个叫眼见。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属灵要长进，如果生命要长大，有一个功课叫做信心的功课。那信心有一个最大的考验，它是不凭眼见，不是凭眼，只要看得见就不是信心，那是眼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要这个大臣学一个功课，你不光是祷告，祷告许多时候主会听，是因为这个祷告的功课里面你学会了信心的功课。所以这个时候主就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呢，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第二次啊，就这个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主耶稣没有下去，主耶稣只说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个大臣的方法，主耶稣赶快下去，也许要伸手摸着他，那么他的病就好。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听这个祷告，他说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句话，他的儿子可以活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智慧。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吧，就在祷告这个功课上，主用一把的尺来量我们。我们所要的常常是眼见，但是主的那个尺乃是信心的一把尺。那么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要照着我们的方法，但是主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那么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请我们记得，这叫做信心。信心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过来，他只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了。所以呢，他相信主耶稣的话，他就回去。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相信呢？相信就是说主说了你相信，就这么简单。问题是主有没有说，现在很明显的主说，你的儿子活了。那么那人呢就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那么正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迎见他，所以可见呢仆人迎见他就表示他的确走了很长的路， 从迦拿呢一直走到迦百农，然后他仆人来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证实他的儿子果然是活了。那么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了，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所以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他自己和全家都信。那这就是这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什么叫信心呢？所以现在我们能懂得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走信心的道路，那其实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信心。那么从这个神迹，主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动，主耶稣动了他的指头，这个指头呢不光是叫这个病，这个指头呢不光是改变了环境，就是他的儿子好了，那这个的确是主动指头的结果。那么同时呢，在主做这件事情以前，主先在这个大臣身上工作，要让他看见不是照着他的方法。主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主不照他的方法，但主又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的儿子病果然是好了。所以这就是那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等到这个大臣呢从迦拿走到迦百农那条路，这就是信心的道路啊。最后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他亲眼看见他儿子活了，而且儿子活生生的在他面前，那就知道主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从这个神迹啊，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我祷告求主给我一只手表，那普通我们祷告就只有两件事。第一个，我祷告求主给我手表，所以呢起头没有手表，我从没有手表到有手表也许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果然拿到手表。那么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信心道路就是在我没有手表到有手表的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过程就是说我没有看见我的手表，但主对我的话，主对我说话说我已经答应你了，你已经有了手表了。那么从我祷告一直到有主的话，那这一段是祷告。但是呢等到我有了主的话，虽然我还没有看见我的手表，那现在开始我就不再，不是因为我主已经听了嘛，如果主说我听了你祷告，所以你不需要再祷告，你就要开始赞美，你赞美主听你的祷告。所以那一条什么时候你赞美，就证明说你是走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知道前面一段的路是祷告，后面一段路才是信心的路。而信心的来源是因为主说了，所以你相信了。所以这个，所以每一次的祷告都应该有这三点。第一个，没有表祷告，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有表，这是最后我达到目的。那么在中间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还没有得到这个表以前，我已经有了主的话，主的话临到我，告诉我说他听了我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必再做，你就一直赞美到你得到那个表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那许多人不是，许多人说我相信主一定会我听我的祷告，不一定有主的话，那是你的愿望，你觉得主是不务实的主，这个也不错。但是问题就是从头到尾主对这件事没有说话。那主如果没有说话的话，那弟兄子，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很小心。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现在身上有温度，那么我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温度降下来。那么当然温度降下来以后，你就可以起来，你就可以起床了。那现在我们难处在哪里？温度很高的时候，你当然应该躺在那，你不能随便起来啊，这一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许多时候呢，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好，祷告了，过了三天以后，那么你觉得如果人家问你说你的病会不会好，你说会好，因为主一定要听我的祷告。那这个是盼望，这个不是信心。那么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当你祷告到一个时候，主的话说，主，比方你有了主的话， 虽然你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那个时候温度没有降下来哦，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四十几度，你温度没有降下来，但是因为你有了主的话，你可以起来，有了主的话，所以你可以赞美，那这个起来是对。那如果没有主的话，你要起来，这叫试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那许多时候呢，我们把盼望当作信心，所以你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他们一脚踩在红海，红海就分开，这是信心。但等到这个法老的军兵也要跟着下去，就被水淹死了。所以我要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试探神，这个要很小心的。那有主的话，那就是你相信了，那么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一定有两个阶段，一个祈求的阶段，一个是信心的道路。信心道路那就是赞美的阶段。所以你，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你祷告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手表或者你的病好，你温度退下来，就是已经实行了，实现了，这个主听了你祷告了。但在这个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在你还没有得到你的结果以前，主对你说话了。那你信不信主的话，你若相信主的话，这叫做信心。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必要。那么我们根据刚才这个比方，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神迹就很清楚了。这个做父亲的祷告说，求你医治我的儿子。本来呢他想劳驾主耶稣去的，结果他现在学会了。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仿佛告诉他，我不会去，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他说，你的儿子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么现在什么叫信心呢？那人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就走那条路。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但是呢，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他儿子好，但是现在他所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一直等到回到家，他后来一发现果然就是主耶稣说那个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所以现在他学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听他的祷告，他有两个收获。那我们以为说祷告的收获就是主听的祷告，其实不是。祷告的收获是除了主听你的祷告之外，主也改变了。现在主让你明走了信心的道，现在你慢慢懂得什么叫做信心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怎样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在主面前这样的学习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我们信心就越来越长大，那么这个越来越坚定，那么这样我们就会认识。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所有名人的传记，包括什么George Muller， 你发现他们为什么 Muller 那样蒙神的恩典，你觉得他生命为什么那么成熟，他成熟的原因是从祷告来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祷告的生活不光是为着你，尤其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错，的确确我们的天父他是看过我们的，我们向他祷告，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也用我们祷告的生活来帮助我们长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要东西，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要改变我们的神，但是忘记了在这个同一个时候，主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那结果你不只敬拜主的大，你不光相信他的大能，你也敬拜他的道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只有信心的人他能够敬拜神的道路。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不会错，你没有错，虽然我觉得你应该要下去，但是我相信你不会错。所以他就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从这个神迹上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把尺是怎么量的。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主在我们身上能学这些功课。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根本主拒绝的，根本主不听的，那么不要忘记，主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是一种答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霸道了，我们这个祷告一件事情，一定我们说祷告有没有答应，祷告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的，没有错。 但是呢，不是每一个祷告主都答应照着你的意思来做，他不照着你意思来做也是个答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主听的祷告，或者主答应或者不答应，或者主说等一等，这都是答应，都是答案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要清楚。那么同时我们要记得，主不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也一定要记得，就是要让他来改变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传教士，他是从英国到印度去。他6岁的时候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蓝眼，因为他的眼睛是黑的，他希望主给他蓝眼睛。”那么现在我想现在的女士们如果要个蓝眼睛，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你头发可以染别的颜色，眼睛也可以是蓝的，你只要戴隐形眼镜是蓝的就是蓝的。但是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呢，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眼睛是蓝的。”这个主不听他的祷告，听了祷告半天，他眼睛没有蓝的，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就非常的失望。但是感谢主啊，他到底还是学了一些功课。主，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每一个祷告是主都答应的，不过有的时候他说 no， 有的时候他说不。那么他从小6岁他就学了这个功课，那么后来一直等到他到英国到印度去做传教士的时候，那么神给他特别的负担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在那些一些，因为在印度很多的庙，这个庙啊，他们的庙里面很多的庙妓，就是那些这个不名誉的女子，但这些所谓的妓女呢，事实上呢都是被卖，有的人就是把女孩子卖到这个庙里面去，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被迫卖到庙里面，然后他们才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位姊妹叫 Amy Carmichael，他到英国去，那么他觉得主给他的负担要抢救这些人。那么你要抢救这些人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免得他们受糟蹋等等。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因为这些妇女们，印度他们一定要印度的妇女他们是全身都包起来的，那么只留两个眼睛。那么尤其他为了要去抢救这些人呢，那么他也要打扮成印度女的妇女的样子，如果他是个外国人，他们不会让他做什么。所以他为着工作方便呢，一定要完全像印度人一样打扮，全身蒙起来，那么只留下两个眼睛。那么在他做这个工作，他忽然想起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你明白吗？因为他全身都遮起来，只留个两个眼睛，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眼睛刚好是黑的，就跟印度人一模一样。如果那个两个眼睛啊是蓝的，那就坏了，那一下子就被人查，就看出他工作主就不能托付他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是那把很重要的尺，我们学习借着祷告让主来对付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对付他。我们对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和他绊交涉，那么在整个绊交涉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把尺量在我们身上，如果是1000轴的话，你发现说水就到了筷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个不是很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生命长进那个凭借就是借着我们日常的属灵的生活，那么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那么如果我们学会祷告的话，你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这是第一把尺，或者是第一个测量，也就是这个神迹。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38年的瘫子这个故事。那么弟兄姊妹知道圣经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么你看见呢那个时候刚好是过节的时候，但是你看这些躺在池塘旁边的人呢，他们一点快过节应该是最快乐的，但他们没有快乐。那又是安息日的时候，但他们没有安息，而且呢躺在池塘旁边，躺在那个不比什大池旁边呢，乃是38年的瘫子。那他的悲哀在什么地方？他的悲哀就是他看见了许多艘水动，因为根据传说呢，就是到了时候呢，有天使啊下来下到池子里面， 然后呢这个然按时候呢，这个按时下池子呢搅动那个水，那水动后呢，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那个毗湿大池子啊是个间歇的泉，间歇的泉，而且它里面有一些硫磺这些的这个化学原料，所以它到一段时间以后呢，它这个因为是间歇的喷泉，所以呢，在犹太人的感应，在犹太人认为说呢，这是天使常常下去，这个这他，所以圣经只记载他们怎么想的。他们认为说天使到一个时候呢，去搅动那个水。但是如果就是物理的原因来讲，表现在物理上的原因呢，就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喷泉，而且因为喷水泉那个间歇的喷水泉里面含有一些硫磺这些的原料，所以它有治病的这个功能。但是这里说无论什么病，包括38年的瘫子，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呢？他的难处就是他不光生了一个长期的病，而他是瘫子，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方法，他不是不知道说他知道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叫他病好。但是问题呢在这里，就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对主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这是他的悲哀。他看见有的人病得着医治，所以他相信神的大能，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的确确相信。但他的悲哀就是说，他知道是一件事，但是他没有能力，他有方法，他知道怎么能够这样做，他晓得，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根本实行不出来，他根本没有能力，他一直38年躺在那个地方。那结果呢，主经过那里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问题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悲哀告诉我们，他说呢，我正要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更先下去，所以他一躺呢，就躺了38年，他一直没有成功。他不是说这里没有救法，不是说这里没有这个不是说没有叫他这个痊愈的办法，办法是有，但是问题在他身上是没有能力，别人总是比他抢先一步。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所以这个瘫子严格说来呢，就刚好形容我们的情形。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对主的话不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知道说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我们实行不出来，我们看见在别人身上行，在我身上不行。所以你看见吗？在别人身上你看见他就忍耐了，但是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就是没有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难处在哪里呢？这个难处就是说，你的头脑里面有许多的知识，你也知道有哪些方法，但是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的这个摊子的难处就是他是没有能力，他根本就没有能力，他一躺呢就是38年。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多少年呢？刚好是38年。所以事实上这个病人严格说来就是代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你看见吗？他们知道要往迦南去，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一共漂流了38年，到最后有的人到最后你看有的人还是没有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悲哀呢就是这个瘫子的悲哀。但是问题在这里，能力呢是从主的话来的，能力不是从你自己来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主把话给我们，主要把能力给我们。如果主对我们有要求，他一定有供应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像这个瘫子一样， 那他看见别，他明明看见别人下去，他自己也要下去，他对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就表示说，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救法，但是很可惜，比方说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怎么对付我们的己，你看见圣经很清楚有一些路在那里，这些路我们都会都懂，我们也讲给别人听，但是问题就是时到了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像瘫子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进迦南，但是不行，你一听见这个迦南是吞吃居民之地，你看见以色列人就不肯进去，他们就抱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知识，对于属灵的知识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蒙了那这么久，我们就像这个38年的瘫子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对我们说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所以从前呢是褥子拖着他，现在是他拿着褥子。那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凭现在这个瞎子不是这个瘫子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凭着他自己，他什么也不能。那问题就是要紧的在乎主的那句话，什么时候主有话，什么时候他就痊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好不是因着那个水洞好的，他不是下去好的，光是一个方法不一定能拯救我，只有主活的话才能够叫我们起来行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的乃是主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乃是主今天对我们所说活的话。只有这个话临到我们身上，那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就发生。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那个瘫子，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只会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认，要清楚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无依无靠，我们这个人完全，我们的生命根本是依靠的生命。你想想瘫子，就是瘫子给人看见的就是他什么也不能，在属灵的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点的能力也没有。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主耶稣经过对我们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这个时候神迹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呢乃是依靠的生命，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那瘫子果然如此，他的确没有行动的能力，没有，他有行动的愿望，没有行动的能力。我们有行善的愿望，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我们就是瘫子。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种光景呢？那什么时候主对我们说话呢？就是他的一句话，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结果这件事就发生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一无所能。但是呢，你在这段故事啊，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发现呢很稀奇，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后来不是有一批，后来这个有一些犹太人呢，因为发现说那个人呢在安息日居然拿着褥子走，所以有人告诉他，你拿安息日拿褥子不可以的，那就证明有人在安息日治病。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所以呢他们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平等。所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很自然的把他自己，就是很自然的，他 他告诉这些他或者这样说吧，他不光是解释说为什么他在安息日做事，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问题就是他做和不做，他是看父做和不做。那你记不记得神创造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弟兄姊妹，神就没有安息，神不可能有安息，神现在要忙着要部署，忙着要预备救恩的工作，所以我的父就做事直到如今。那如果这是我父的模式，所以呢我也做事。然后下面他就接着来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如果你把这段话，如果把刚才所发生的神迹对照一下，你发现有一点很稀奇的，就说我们摊子来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根本没有能力，但是对于我们的主来说，凭着他自己他是有能力，在他里面他是有能力，不过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依靠乃是依靠父，他虽然有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他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所以不是说他有能力就可以做，他不光是他虽然有能力，但他绝不凭着自己来做，他不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在那做。我们的他是有，我们主是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就完完全全像摊子一样，不过是像38年的摊子一样。但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不愿意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做。他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主没有主见，他把他的意见放下，不是他没有拦阻，他把他拦阻放下，不是他没有主张，他把主张放下，他主张父所主张的，他拣选父所拣选的，他做父所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完完全全依靠父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许多时候我们是完全不能，但是我们的主能，虽然他能，他也不一定做，他也不做，因为他要确定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我们主身上有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说你有没有力量，我们今天严格说来，我们真实的光景是摊子，我们不可能像主一样，但是和主相比的时候，你看他比我们能力不知道强多，他根本充满了大能，但是他能够不做，你就证明说在这里他不独立的，在这里有一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二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生命原来就是当初生命树的生命，这知识善恶树乃是象征独立的生命，生命树乃是象征依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凭着知识善恶树来过生活呢，还是凭着生命树来过生活？所以如果你凭着生命树知识树来过生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是可以，你象征独立的，但是我们的主虽然充满了能力，你看见他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这就是那把尺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这样做，你是不是完全依靠的？如果你是完全依靠，就是完完全全交托，完完全全依靠父怎么，主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如果学习这样的功课，这样的功课意思就是说那个原则是生命树的原则，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生命就长进。 所以生命成长的过程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不只是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在天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像不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能够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没有自己，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工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今天我们还是在那两棵树的面前，我们还是拣选是生命树呢，还是就是上帝树，这两棵树代表两种不同生活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问说这件事可以做还不可以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把尺，那把尺乃是生命树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再说第一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十字架用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那第二个神迹就是我们十字架怎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任何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到底是受生命树原则的支配呢，还是受善恶树原则的支配？如果真的是受生命树的支配，那弟兄姊妹，你不只充满了生命，而且你这个人所表现的就像我们主所表现，是依靠的，不是独立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也就是再量1900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呢就到了膝盖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想第三个神迹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因为太熟了，我想我们只把几个重点把它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你如果读第六章的话，后面我们的主有解释的。原来呢，为什么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叫5000人吃饱呢？因为我们的主事实上做了一件事啊，是他的父在几千年前，当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父神已经做过的一件事。那当初的以色列人有60万人。那么包括孩子妇人大概有200万人，但圣经怎么说呢？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你记不记得神怎么摆设宴席呢？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他们想吃烤肉的时候，神就安排鹌鹑到他们中间。所以因为鹌鹑是怎么来的，鹌鹑是个候鸟啊，就是祭鸟。那么是从什么呢？是从北非呢就飞到欧洲巴尔干半岛。那么在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鸟累的时候，特别到了西奈半岛附近，它就飞得非常低，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在那里扑杀。所以你看见吗，在旷野里面是谁养活以色列人的呢？神用神迹从天上降下玛纳，还有神很稀奇的让鹌鹑能够经过他们那里。所以你看见神果然是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筵席。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五个饼两条就5000人吃饱？他做同样的事，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位神。当初耶和华神怎样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现在我们的主为年轻的一代照样为他们摆设宴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旷野嘛。那么以这个门徒们想把这个5000人打发走，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因为我们主要在那里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果然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个12个门徒呢，就好像古时候他们摆设宴席，大户人家你看见有12个伺候的人。但是最奇妙的一件是什么呢？这个事实上他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结果呢叫5000人吃饱。那每个人呢可以带一袋12篮，这个12篮的那个篮呢，严格说来是个袋子，那个袋子事实上是他们的睡袋。他们睡觉的时候呢，在外面睡觉需要有稻草，所以他们把稻草放在里面。 而且呢他们也把吃的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圣经所说的十二篮每一篮呢事实上都是人高人一样高的一个袋子。那么稀少不稀，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不止叫五千人吃饱，而且呢这十二个佣人十二个这个家仆他们一个一个都带着一包的零碎，这个一篮的零碎回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零碎的体积比当初五个饼两条鱼的体积还要多。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很，所以这里就证明说是什么，就证明说这个是证明说什么，证明说这个是在旷野摆设宴席。所以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大户人家摆设宴席完了，剩下的一定让仆人带回去。所以你看见吗，主就借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他是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很多这些人追到主那里去，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他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所以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他们吃饱，主就是提醒他们说，事实上呢当初神怎样在旷野里借着神迹来喂饱他们，现在我们的主也是借同样的神迹来喂饱他们。但是他们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一个彰显，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从天上来的粮。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意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我们晓得很清楚，这个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不止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主也在我们读圣经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当你来到主的话面前，每天我们可以从主的话里面拾取玛纳，因为它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天上降下来的粮就表示神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你看见这需要神迹，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的吃的，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把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主的手里。那么现在呢，主就把它破开了，然后就能叫许多人能够得到供应。所以从一面来讲，这个神迹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天上的粮，怎样做我们的供应。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一面的功课。但另外一方面的功课呢，我们知道五个饼两条鱼是唯一的神迹啊，是十二个门徒都参与的。我们在主耶稣所行的三十五个神迹里面，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色列这个十二个门徒只做壁上观，他们是在旁边看的，他们不参与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得着一种尊荣，就是他们能和主一同，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主邀请他们，主要他们在这个神迹上同样有份。所以主祝福了以后，把这个饼就递给他们，他们也递出去。所以他们看得很清楚，明明从主的手里面接过一些饼来又给出去，结果居然五千人吃饱了。他们是见证人，他们不是光是在旁边看，他们自己参与在里面。那个五个饼两条鱼，一个人吃饱都不够，结果你看见吗，如果他们扣住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如果他们给出去。所以你看见没有，一面他们从主的手里接过来，然后一面就分出去，他越服侍越把给出去，结果他得着的越多。所以你看见那个十二篮的零碎，原来比当初五个饼两条还要多还要丰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在我们这个侍奉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而我们的侍奉需要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就给我们看见，五千个人如果能够吃饱的话，这块饼在主的手里是不可能不剥开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只有当我们让主拨开再传递出去的时候，就叫许多人吃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的生活里面，还有呢就是在读经的生活里面，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这个就是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所给我们的教训，这是另外一把尺，这是另外一个测量。那最后就是那个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就着门徒们来讲，这次五个饼两条就五千人吃饱，他们非常的兴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实在是个难得的，千载难得的机会。如果主耶稣懂得群众心理的话，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应该得着最多跟随他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完了以后，他收拾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很快就把门徒们打发走了。而且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主耶稣催他们上船，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原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人因为看见这个神迹，他们要强逼主耶稣来做王，主耶稣不肯，他就退到山上去。他不顾自己退到山上，在他自己撤退以前，他赶快的把门徒们赶上船。所以那个原文是很重的一个字，是催他们上船。所以对门徒来讲，这是一个很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好不容易五个饼两条鱼创造了这么好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好像就这么放过去了。因为这个应该是最好，你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机会，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而且他们也有心愿要强迫主耶稣做王，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主耶稣收割最好的时候。但是好像我们的主失去，不，好像我们的主轻易的放下这个机会，这是门徒不懂得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上了船，上了船以后就发现呢是逆风行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摇橹行了十里多路，因为海在那里翻腾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明为什么上船？因为听了主的吩咐，而主吩咐他们上船，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根据他们的常识来说，他们应该留在那里，因为这里代表神祝福的地方。什么地方？五个饼两条鱼五千吃饱，就证明这是神祝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留在那。但是很奇怪，他不懂为什么主要他们离开。那么如果离开的话，主应该送给他们一阵顺风，结果主又送给他们一阵逆风。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难道我们路走错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他们对于那个地方还有留恋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什么都不做，风刚好把它吹回来，不是我要回来，是风把它吹回来的。但是你看见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摇橹甚苦。那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他们到底，你看见没有，主在他们上有一个工作，他们爱他们的主，他们不会解释，他们仍旧摇橹甚苦。意思就是说，主说要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虽然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可以回到刚才的地方，但是主一定要不要我们回去，一定有他的美意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完全顺服，行了十里多路的时候，结果我们的主出现，走在海面上。其实他在山上祷告，那个时候刚好是月亮的晚上，所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呢，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么最后呢，他快靠近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那么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那这是35个神迹里面唯一的神迹，只显给门徒们看的。这个只有门徒看见，不是有的时候不光门徒，还有别人。在这一次呢，很明显，这个整个的神迹是显给我们的门徒们看的。意思就是说，果然你看见主耶稣能够在海上行走，他们不认识他，他们就害怕。但是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次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在五个饼两条鱼这个地方有5000多人，在这里不过是12个人，但是我们的主就愿意，当这些人如果真的肯顺服，这次他们的确顺服了，所以他们摇橹甚苦，他们不管怎么样要讨主的喜欢， 他们凭着他们的常识应该回去的，但是好像这次，但是好像主就不是要我们回去。他们最后虽然不明白，他们还是顺服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最后所看见的神迹，最后他们果然看见了我们的主行走在海面上。那这个时候主告诉他们说，是我，你不要怕。那弟兄姊妹，在所有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我们严格说来，主耶稣自己才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主要让这些门徒们明白了。许多时候门徒注意主所做的，怎么样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但是实在说了，在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我们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把他自己显现，向他们显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那么许多神以为说找到这一班吃饼得饱的人就可以了，不，主知道，主认识他们，这些人不过是吃饼得饱。但是如果有一天主要得着要建造他的教会的话，他要从最少的一班人开始，不是五千人。但是这里有一般人是少数的人，虽然他们不明白，但他们忠心，虽然不明白，他们劳碌甚苦，他们还是不放弃，他们还是忠心到底。那弟兄姊妹，主就从这一般的身上开始工作。然后弟兄姊妹不止在他们身上工作，后来你知道，后来主复活了以后，也在五百多个弟兄，因为他也向五百个弟兄显现。那最后呢，剩下120个人，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圣灵就把这120个人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教会就这么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说到那个见证。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有祷告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神迹；有日常的生活，这是第二个神迹；有读经和侍奉的生活，这是第三个神迹；也有见证的生活，这是第四个神迹。那许多时候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要问，这些人是不是吃饼得饱的？我们的主有在地上有几万人拥挤他，但是有几个人真的一直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500多个弟兄，还有很多人退去，只剩下120个。最后这120个听见主的话，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浇灌下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就诞生了，见证就产生了。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这里有四个测量，在我们读经生活上、侍奉的生活上，在我们见证的生活上，在我们祷告的生活上，还有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弟兄姊妹，你看这四个神迹，就代表神在那里动了指头，就代表神在那里做了一些工作。在祷告的事情上，你看你神怎样改变我们，神怎样雕刻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你看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没有本事，但是我们还是依靠自己，我们一点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主不同，他虽然充满能力，但他不凭着自己做任何的事。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生命树的生命，只有生命树的生命能支配他的行为，能支配他日常的生活。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在我们祷告，在我们主在这个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乃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许多时候你看见一点亮光，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就认识了。那不止如此，许多时候你看是主的神迹让我们参与一些属灵的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你看见你不能保持你的完整，我们一定把我们手中的5个饼2条鱼交在主的手里，他一定要拨开的。而且呢， 要祝福他，不光而且在分给别人越来越小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被拨开再分出去，你看见说结果果然就能够变成别人的祝福。那么不止如此，许多时候我们有我们工作的方法，我们以为人多就可以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的心理吗？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些人不过是吃饼得饱的。所以你怎么能建造教会在这种的情形底下呢？所以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忍耐，他先得着一般的门徒，训练他们，日夜的和他们在一起。然后弟兄姊妹，主呼召他们来。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吗？经过了3年半，那最后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最后你看有120个人被主成全，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在见证的生活上让主来测量我们，是我们的方法呢，5000人呢，还是只有12个人？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你看，现在我们所以我们所保爱的神迹是5个饼2条鱼呢，还是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主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你如果从第4章一直到第7章，你看见这里很明显是4个步骤，圣灵的工作借着4个神迹很明显的启示给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怎么从一个一井的泉源最后能够长到活水的江河。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很深很深的印在我们里面。那么在我们继续往前以前，我想我们大概已经把7章大体的最重要的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从第1章大概交通的第7章。所以你看见有一条线，这条线乃是生命的线。那么前4章给我们看见得生命，后3章给我们看见得的更丰盛。生命本来在他里头，在道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工作，因着他的十字架，因着他的救恩，现在呢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那从前面的4章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讲究。那么感谢主，现在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井的泉源，但是最后你看见他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的结果。就借着这个4个神迹，他动他的指头，如果我们肯让他在我们身上干预我们，在他身上制作我们，在他身上雕刻我们，那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长大了，最后你看见生命就丰富了。让我们记得，生命丰富到最后的情形就是，你看见这个洋溢的生命乃是水平的生命，洋溢的生命就是把生命给出去。那当你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是得着的生命，从主那里得着更多的丰富，你有喜乐有满足。但是你所以得这么多的恩典，不是为着你自己，就是你得着一些属灵的装饰，也不是为着你自己。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乃是要给出去，给出去就是要往死海的方向去。只有当你给的时候，圣灵才开始测量。如果一切都是为着你自己，如果追求是为着你自己，属灵也是为着你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不能测量的。只有当你愿意把自己给出去，那让我们记得，当你这样给的时候，现在圣灵有机会来量它是不是1000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学功课了。那么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带来的祝福是大的。因为现在你看整个的世界都是像死海一样，许多时候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读圣经，但是全世界人读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公事房，无论在学校，无论在任何的角落，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都像死海一样。今天你不能说你只愿意与主交通，你只愿意把自己关起来，这是不可能，这是开始。你越与主有交通，目的就是这个生命越洋溢出，越满溢出去。 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能够叫死海能变成地，能变成加利利海。换一句话说，凡是你所到的地方，你就把天堂带到哪里，你就把生命供应到哪里。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生命能够长大，最后是叫死海能够活过来，能够填过来，叫这个世界已经够苦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把苦的重量加在这个世界上。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与主交通，你看你的生命长到一个地步，那最后呢，我们看见就这个福音就送到去。所以把福音送到世界，不是指着光传福音来说的，我们这个人应该就是福音，让人看见，要让人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我们就是神的神迹，神在我们身上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接受这样的雕刻和这样的工作，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很清楚的，你看见凡是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活过来。那意思就是说，红海这个死海要像什么？要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海边有一个故事发生？什么故事发生呢？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加利利海他们打鱼去，那有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的主站在岸上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想想看，他们都是打鱼的，打了一个晚上鱼，他们左边试过，右边也试过，但是奇怪，怎么他们试过右边那个时候就没有鱼，现在主耶稣说你打了右边，结果右边就有鱼。所以只要主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主的话，他们虽然是行家，一个晚上还是一条鱼也没有，但是感谢主，最后有多少条鱼呢？有153条鱼。153条鱼乃是代表加利利的祝福，加利利海所能给的祝福，而是153条大鱼。不要忘记这个神迹啊，实在说这是主耶稣行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个神迹，那他是复活以后的神迹。所以153条鱼乃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就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所以加利利海的丰富是用什么来代表呢？是153条鱼。那么什么叫做153呢？很有意思，你去读四福音的话，这个鱼这个字提了多少次？提了17次，总共提了17次。所以呢，你把1+2+3+4+5一直加到17，刚好等于多少呢？刚好是153条鱼。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鱼啊，把它好好排一下，比方说这你如果在这个上面排的话，如果有3条鱼的话，就是三角形。那么然后6条鱼的话呢，就1条鱼2条鱼3条鱼，然后呢4条鱼，你可以这样排下来。所以最后153条鱼什么意思呢？153条鱼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大的三角形每一边都是17条鱼。所以现在你看153条鱼是以17条鱼来做编的。那么17是什么意思呢？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因为第十四天那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17代表什么？代表从死里复活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以什么来做根基，以什么来做编的呢？是17来做编的。那大家还记得17？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不是以这个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然后呢等到他这个后来坐在宰相，他的父亲，他起初他父亲以为失去他了，他说我的儿子被撕碎了。那么后来呢，这个雅各呢就看着他的儿子在宰相做宰相做多少年了？17年。所以17呢是代表死而复活，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不光在圣经里面是如此，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如此。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啊，那么大概它到一个时候呢，它就飞，就往一个方向飞，而且它飞的时候是早晨很早飞，它好像起来守晨更一样。那么它这个早晨呢，这个太阳的光越来越强，它这个声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所以很有意思的。 不过这种知了啊，大概只有两个礼拜他们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呢，他们就生子，然后就变成个蛹，这个蛹呢就掉到地里面去，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等了十七年又从里面出来了，钻出来以后呢，又守成根，又是每天早晨又是这样，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呢，这个时期呢也常常提醒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得出153条，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代表死而复活，我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153条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十七呢是指着它的根基，复活死而复活是根基。那么153条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153，一加到十七，那么刚好是153条。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再翻一下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书47章，你看这个水，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47章不是第9节吗？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而且前面一节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然后并且下面第9节下半句，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雨水也变甜了，这海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你看见吗？这个像什么？这个简直就像加利利海了嘛。因为现在你今天如果去看死海，一片的枯黄，连树也没有，结果因为这个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流下来，从我们里面的腹中流出来，那么结果凡是这个河水所到地方，万物都活过来，本来没有树的现在有树，是青翠一片，而且呢现在到处都是鱼，因为鱼很多，所以到处都是撒网的。所以这里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什么地方呢？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这里有两个水泉呢，这个隐就是泉的意思，有两个泉，有一个泉的名字叫基底，一个泉的名字叫以格莲。那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两个希伯来字啊，很有意思。原来希伯来字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比方说希伯来字母的 A 是代表一，B 代表二， C 是代表三，所以是1 2 3 4 5 6 7 8 9，然后10，然后下面一个就是20，然后呢就是40，然后到100 200 200，然后300 400，那么22个字母就全部用光了，懂吧？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把一个希伯来字，一个希伯来字不是很多希伯来字母拼在一起的吗？那你如果把每一个数值把它算好，然后把它加在一起，最后有个答案，这个叫那个就叫整个字的数值。比方说大卫吧，你把它几个字母的数值加在一起，刚好是14，所以14代，很有意思的。那么现在这个隐基底有两个水泉，这里渔夫站在河边呢，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那么一直基底，你这个希伯来文把它加在一起多少呢？刚好是17。如果你把以格莲加在一起是多少呢？刚好是153。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这个活水呀、往死海流去，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果然是不折不扣的把什么，把死海是没有生命的，变成什么？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那加利利海里面你能够得到153条鱼，这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给的祝福来说的。所以弟兄们，感谢主，这个就是生命的故事，不光是生命的故事，也是生命成长的故事。所以等到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人说，你们曾经是干渴的人，现在你们不需要再渴了。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这个才叫做福音呢。今天在台湾，我听说不到1%，只有1%的基督徒。那么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国家这个岛上充满了太多的偶像了。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弟兄姊妹，是因为基督徒来多，因为基督徒不长进，
因着我们没有长进的缘故，我们可以讲了一大堆的道理，我们好像可以让人看见那个池子到的时候一定可以跳下去，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人没有能力，我们好像福音也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爱主的基督徒，也不是没有基督徒。如果这1%的基督徒他们都里面的生命都长进，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雕刻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告诉主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在我们去以前求你先雕刻我们，先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结果什么？结果就是洋溢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要涌流出去，我们的周围他们要知道，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同事他们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在什么地方？今天难在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所经历，那这些对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次这一段的话，不只让我们明白约翰福音，也让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因为事实上这条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生命要成长，生命不能光扣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能说我们恩得救就好了，好像你不能这样做。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是从澳洲来的，他非常爱主，他根本常常操练与主交通，简直像盖恩夫人一样，所以他每一次他都关起房门来，他一定与主有亲近的时间，一定这样做的。结果呢，这个所以他很属灵，很爱主。但是有一次呢，因为他这个房间呢是他是在军医署里面，所以这个房间是和别人一同用的。那么刚好呢，有个上司啊就和他商量，说是能不能我有个朋友来就住在你的房间里面。那么他呢起头就很作难，那为什么作难呢？因为他觉得如果那个朋友来的话，他就不能够亲近主了，就不能与主祷告了，就不能亲近主，所以他后来就答案说是不行，那就把人推去，后来别人就跌倒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里面就非常责备他自己啊，他为着要与主亲近，为着要得着活水的滋润，但是他每天都到深处去，每天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他觉得这样就好了。那么特别当人要求了，他忘记了他这样的生活不是为他自己，这样的生活乃是为着全世界，为着别人，因为这个生命是倾倒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洋溢的生命。所以后来我们弟兄认罪，后来他也做这个见证给我们听。所以我们要小心，许多时候我们太属灵了，我们把别人绊倒了，许多时候我们太像盖恩夫人了，结果你看你失去很多很多叫别人听见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生命的性质，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个口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在就长大了。所以这条道路呢叫做生命的道路。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在结束以前，我想我提起一点，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一些障碍，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也提到那个障碍，我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说到它。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成长，你只要不要给它障碍，它应该是越长越大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从前呢有裹小脚的事情，那裹小脚实在说还是个悲剧，因为一个小女孩子如果她不裹小脚的话，那么到时候呢她的脚就不会是三寸金莲，那么就很健康的一个脚。但是很可惜呢，古时候大家觉得三寸金莲是很美，所以小孩子一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结果就用裹脚布又臭又长就把它裹在那里，所以到时候到20岁的时候她的脚还是那么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问题不是这个脚不会长大，它所以变成三寸金莲，因为你用布把它裹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 如果我们要让生命成长，有一个危险，就是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就是这些跛脚，叫我们不能够往前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七章的话，你最少会发现三个障碍，我提一下就可以。第一个就是第二章，你记得这里有这个接近圣殿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么主耶稣呢，到了殿里面，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鞭子，就把牛羊都赶出去，那么就到处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的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他们门徒就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件事情刚好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约翰的前面的七天以后的事。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呢？这里的殿呢，同样的一段圣经，这个殿有两个字，一个呢是十四节，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这是个殿。还有呢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在原文不是一个字，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简单的来说，这个旧约的圣殿和旧约的会幕很像，基本上是三个部分，外院、圣所跟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普通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算是会幕的本部。圣殿如果讲的圣所跟至圣所，讲的圣殿的本部就是指做圣所跟至圣所。但是呢，现在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这个，那么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什么部分呢？剩下的就是外院的部分。那么这里这个十九节，你们拆毁这殿，这个殿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圣所至圣所的部分所。那么十四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这个是指着什么？这个是指着外院来说，大体上来指着外院来说。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有身体，有魂有灵，意思就是说有身体有人格有灵。那么这就好像外院圣所跟至圣所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特别是外院的部分，在圣经里面就知道我们外面的人。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殿里有卖牛羊鸽子，这不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故事，不是，这是指着我们的外面的人来说。而圣经里面讲到外面的人，都是指着，常常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我们这个人因着犯罪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你那罪没有离开我，所以那个被污染的人格在圣经里面就称他做肉体。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殿里面呢，充满了卖牛羊鸽子，换句话说是一个不单纯的情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肉体，事实上呢，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所以我们的主要做接近圣殿的，你看把这些通通赶出去，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完全纯净化，十字架要叫我们单纯，要叫我们纯洁，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所以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为我们焦急，他巴不得借助我们的身体，借着我们外面的人，神能够得着团权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个五饼，就在那个什么，就在把水变成酒的神迹以后，立刻就提到接近圣殿的事。所以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看，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接近的工作。那所谓接近圣殿什么意思呢？接近圣殿不是用什么东西洗洗，不是，把那些东西把它赶走。所以要紧就是十字架常常在我们里面做赶走的工作，把有一些不该有的把它赶走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接近圣殿一接近，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一蒙接近， 我们这个人一蒙接近，我们就在主面前单纯，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果角不就出去了，这个生命就长大了。那这是很明显的圣经提到这个生命的障碍，那这就是第二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第三章呢，第二十二节这一段我很快的念一下。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由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诺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接近那里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约翰，施洗的约翰，他的工作越成功，人都走掉了。你看他这个店要关门了，他一开始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两个最好的门徒不见了。那现在呢，你看见他的工作越兴旺，他越为主做见证，你看人的确不见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最难学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如果这件事功课没有学会，特别在神的仆人身上，你看见也有这个难处。但是你看看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有个什么样的灵，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是新妇，我娶新妇的是新郎，是我们的主。所以新郎的朋友，他自己不过是新郎的朋友，站在新郎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必须要衰微才可以。只有当施洗约翰他能够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他愿意他自己越来越减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才不会成为整个事情的障碍。如果他要兴盛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的工作就失败了。所以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一个成功的人像施洗约翰一样，你看见吗？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以不光肉体是生命成长的障碍，而且己也是生命成长的障碍。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我不是中心，在整个婚礼里面新郎和新妇是中心，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很清楚的，那个在这里有一个可能，就是施洗约翰的己能成为主工作的拦阻。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不是拦阻，但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己是第二个，或者说己也是另外一个因素，能够叫生命能够成为生命成长的障碍。那最后我想很快的我们提一下，就是第七章刚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的兄弟啊就劝他，他说呢他说他去劝他，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祝棚节嘛，所以他兄弟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呢他们就鼓动他，希望我们的主能到耶路撒冷去有一点的表现。但你知道主怎么回答？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爱慕神的旨意，他不光是爱慕神的旨意，当他关心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不只问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也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时候。那今天
我们要紧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这是不是神的时候。所有的时候都是你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时候常是方便。所以不是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反而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能看见说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己还有我们的肉体常常是生命成长的障碍。所以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圣灵是很清楚的把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给我们。那我想明天明天是休息，明天没有，然后礼拜五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光的道路，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我们稍微落后一点点，但是不是落后很远，因为我们这一段的确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太忽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行程，现在的课程呢，是比原定的稍微落后一点点而已，所以不是很多，所以大概我们还是照着那个进度表往前去。我们还盼望弟兄姊妹能为这个祷告。那今天我想大家现在经过六个钟头，你们就晓得这的确是马拉松式的。那我讲的辛苦不辛苦是另外一件事，我想你们做的一定很辛苦，但是呢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明天是很好的机会，你们可以消化一下啊。那么礼拜五就要问问大家，很简单，问问好，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身体说话，但是这次这个礼拜不是平凡的一个礼拜，但是这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追求能蒙永世的纪念。但愿这个礼拜也是你改变我们，亲自改变我们的一个礼拜。但愿无论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的读经，无论我们的侍奉，无论我们的见证，都能够讨你的喜欢，都能让你更多的测量我们，更多的雕刻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好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满溢出去。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生命不只是内住的生命，也是洋溢的生命，也是超越的生命。我们把荣耀在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可以。